好，这里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民国69年上映的一个台湾电影，而且是一个女导演拍的女性电影。在民国69年当时上映是有连续2周的票房满座，当时《民生报》是以大爆满这样子的字样来展现说当时这部片有多么的受到台湾的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电影，叫做《未婚妈妈》，然后导演女导演的名称是李美弥。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一个片呢？是因为很幸运的前阵子受到 UDN 名人堂的编辑邀稿，那因为名人堂跟2021年的台湾国际女性影展简称女影合作，那所以就是如果受邀来写这个稿的话，是可以提前看到这个试片的。所以我在女性影展正式开始前就已经拿到了，就是今年完成数位修复的这个当时1980年代李美弥所执导的三部电影的这个影片连结，那分别是《未婚妈妈》，然后还有《晚间新闻》以及《女子学校》，就是有这三部电影。那这三部电影我都有看，然后因为《未婚妈妈》是我觉得这三部片里面最值得拿出来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部片，然后同时呢女性影展也是把《未婚妈妈》选择为是整个影展的开幕片。那我觉得这部片其实真的有蛮多值得我们讨论的部分，所以今天就是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李美弥的这个电影。这个片我一开始看到介绍的时候就非常的惊讶，在影展的简介里面就可以看到未婚妈妈的这个剧情设定是一群小妈妈们，他们在一个机构里面互相帮助彼此去度过生产的这个过程，然后在离开了这个机构之后，有一些小妈妈们他们就是选择互相的扶持，然后同居，然后陪伴彼此，然后一起照顾其中一个，也就是女主角的就是小孩这样子。那未婚妈妈或者说小妈妈这样子的角色大家应该马上会可以想象说其实就是没有爸爸，然后没有结婚，然后可能是有某一些不是出于自愿的原因，所以去怀下一个生命，然后必须要去把它生产出来。所以其实这个设定上面，尤其在1980年代，当时其实人工流产并不像现在是可以就是合法的进行的，只有非常少数的条件之下，所以乍听之下这个调性应该要非常的悲惨悲戚。那其实未婚妈妈真的是当年的一个很大的社会议题，不管是在人工流产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在当时的局限，或者是说当然性别上的观念，或者是避孕的方面的一些知识还不普及，方法手段卫生等等的条件可能并没有现在这么好。那所以呢这部片其实在当年可能是被视为一个反映社会议题的一个缩影，也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会讲到的一个词叫做议题电影，就是去反映某一些社会议题的电影。那我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调性先说出来呢？因为这个就是我认为为什么今天在女性影展选择去凸显李美弥这个导演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导演，然后也没有听过这些片子。那因为我们对于台湾电影的了解大致上尤其是在1980年代，可能都不脱就是所谓的台湾电影新浪潮。那台湾电影新浪潮里面基本上没有谈过这个人跟他的作品， 那理由可能有很多，那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李美弥的这个片，尤其是未婚妈妈这部片，应该是被认为是一个议题电影，或者是一个社会新闻的电影版本，然后好像赋予一个比较教育意义的一个正面的鼓舞的一个社会教育片这样子的一个定位，所以以至于后来的不管是研究者或者是影评人都没有把这部片放成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艺术片啊，或者是它是一个很有一个地位的值得被放进新浪潮讨论的一个作品。为了证明我刚刚讲的那些话不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而已，我去做了一些功课，那就是刚好趁着这次名人堂邀稿的这样的机会，然后为了要写这篇影评，就我去查找了蛮多的资料。那因为1980年嘛，就是民国69年的电影，就可以想见网络上的资料是相当的缺乏，那这基本上是没有。那除了就是今年就是国家电影资料及文化中心，就是他们有特别做一个策展，然后去谈就是李美弥她的三个非典女性的这个三部曲，以及她这个人的创作的生涯等等的。那这几乎就是网络上就是最完整的一个可以找到这方面资料的一个地方。那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远远不够，而且就毕竟是一个二手的材料了，就是我已经看到的是一个被诠释跟整理之后的版本了，那我觉得还是有点不踏实，所以后来我就跑去国家图书馆去找到当年就是民国69年上映的时间段，就是民国69年3月8号到3月18号这十天吧，将近两周的时间的《民生报》。那《民生报》就是有那个每天都会有一个版面是放所有的电影场次跟广告，然后就去把那个东西找出来看。那也用未婚妈妈这个关键字去找了一下，就是当时的新闻有没有在谈论这个导演或这个电影，然后循序渐进，就是透过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国家电影资料馆的展览里面有一些参考文献，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研究者可能有研究过李美弥的其他的作品，然后循序渐进我又找到了一些文章。那这些文章呢，有些则是出自就我这个也是我这次为了写文章才知道，哇，原来就是当时就是解严前就有非常大尺度的电影杂志叫做《今日电影》，然后是一个双周刊，就当时那个年代可能就是毕竟不像现在是一个网络资讯流传的年代，所以那个是一个杂志，然后每两周出刊，然后都会谈论一些跟电影有关的内容。那其中也就找到了一些可能当时访谈导演的文章，以及谈论李美弥的未婚妈妈，或者是谈论晚间新闻，其实更多的是谈论女子学校啦，就是总之就是这几部电影的确是有在当时的电影杂志有被谈论过，但其实也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那所以这个是当年的，就是大概民国69年前后，1980年前后的一些报纸跟电影杂志的内容，我觉得大概就是稍微回顾了一下。回顾完这个之后，我再来看就是现在比较近代的就是1980年后1990然后2000年之后，有几本书它是比较有系统的去回顾台湾的电影，就是所谓的新浪潮等等的，然后确保说这些谈新浪潮的电影真的没有谈到就是李美弥这件事情，就为了证实这件事情，就我去翻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书籍这样。那包括像是焦雄平的1990年的台湾新电影这本书，然后还有李天铎后来就是也有出一本叫做当代华语电影论述这本书。那这两本书都是特别在谈论1980年左右的这个新浪潮的台湾电影。那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像是大多都会以1982年的光阴的故事出发，然后1983年儿子的大玩偶， 然后小毕的故事啊，康海的日子啊，油麻菜子啊，杀夫、玉清嫂、青梅竹马、童年往事，这些就是后来蛮耳熟能详的这些电影。那这个都是大概在谈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时候会谈到的。那我就去回顾了一下，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系统性的专书里面，当然一定多少也会有譬如说跟性别或是女性比较有关的环节。然而就是在列举这个题材上面跟作品上面，也几乎都没有提到李美弥跟她相关的作品。那一直到2021年，也就是今年哦，才有王君琦，其实也是这次女影的策展人，然后也是现在的我刚才提到那个机构的就应该是负责人之类的，他叫做王君琦。然后他的一个专文有一篇叫做《看见他的身影：李美弥的非典女性三部曲》，那这是收录在春山出版社的《看得见的记忆》，是今年的书，才特别的写到了李美弥的这三部片。然后在当时的状态下，他也去采访了导演，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些作品，以及很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就导演大概一些心路历程，以及当时的妇女运动。然后更多的篇幅其实在讲说，那这三部片勾勒了一个对当时的台湾社会以及女性的故事，以及女性创作者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在电影史上的意义。那我想就是其实在真的进到《未婚妈妈》这个电影的讨论之前，我觉得像这一段历史的回顾，以及已经有人谈过的或者是没有被谈过的这些过程，我觉得可能反而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我们可能可以去想象说，可能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些片就是当年其实没有很好的一个电影保存的习惯，所以直到今年才完成了数位修复嘛。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也是后来李美弥自己主动把这些东西捐给国家电影资料馆，那所以才得以有今年的这些资料的产出，以及电影可以重新的在影展里面播出。也就是说，可能是一些物质条件的局限所导致我们好像一直没有机会去认识到这个人跟这个作品。那也有可能说不定是因为当时的职场的性别分工的缘故。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并没有办法去证实说当时的电影圈或者是这种影视制作的圈子里面，到底女性工作者，尤其是导演这样子几乎九成以上都是男性的这种产业里面，女导演的处境如何如何。那会不会因为这个性别的原因而受到一些不利的对待，或者是可能有些机会就会流失，那这些我都没有办法去证实。但是如果还是要给出一个可能的解答的话，就是在我看过这些专书的就是遗漏了这些作品，确立这个事实之后，然后再回去重新的翻过那些我在国家图书馆找到的这些报纸，然后电影杂志，以及一些电影年鉴里面的一些说法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可能的回答，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李美弥然后未婚妈妈会完全的被埋没在我们的电影史当中呢？我认为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这部片它其实被认为只是一个商业电影之外，就因为当时其实台湾电影是非常多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被视为是一个议题电影，或者是当年所称的这个社会问题片，只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电影而已。就我们今天的讲法可能可以代换成比如说某种政令宣导啊，或者是某一种卫教科里面在放的片啊，可能是被视为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所以它并不会被编入所谓的电影史里面，更不会被当作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本素材去被影评人给对待。那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系统上面的一个理由，就是去说明为什么这部片我们直到目前就是还非常少去讨论它。那其实这部片真的有这么乖吗？就是真的有这么议题教育宣导？其实倒也不是哦。当初李美弥在拍这个片的时候，因为他想要独立的去制作这个电影，所以特别是跑到香港去 开一个公司，他自己开一个公司，然后自己来拍这个片。然后当时的编剧呢，是后来其实很有名的，就是邱刚健。那邱刚健其实是一个以很前卫出名的一个编剧这样子。那所以未婚妈妈的这个编剧是邱刚健。然后当年呢，这个剧本送到新闻局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有所谓的电影检查，那所以是被打回票的，就是不管是这个片名就未婚妈妈，或者是剧本的内容，都是有被退回来的这样子。那其实从一些研究里面可以看到，邱刚健写的剧本就是其实已经被李美弥跟就是后来的就是其他的加入的一些编剧伙伴已经有大幅的改过了，就是那个已经是一个应该是去除掉一些所谓很前卫的或者是可能乱伦的某些情节，就他已经是的确是已经相对比较乖的一个版本了，但在当年还是被新闻局给退回来过这样子。那个剧本好像改成叫做什么素兰要出嫁之类的名称，然后所以才通过。那最后上映的时候是有用就是未婚妈妈这个名字成功的上映，没错这样子。文案的话就是也是的确就是写得很乖，就他写像是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好了。民国69年3月8号民生报就是那个电影场次的文案是这样写的哦。他在写就是各种未婚妈妈处境嘛，这样就配一个女生的图这样子。然后就写说有的为爱奉献，有的欲报失身，有的贪欢糊涂，有的上当怀孕。遭遇虽然不同，但都值得同情。好，这是3月8号的文案。那民国69年3月11号的文案是这样写的：有的可爱之家专收未婚妈妈，个个大腹便便，都因一年之差，遭遇各有不同，甜酸苦乐参半，请听他们倾诉心中秘密的话。这是3月11号的电影文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真的就是这样子看到这里，就真的会觉得哦，那应该就是一个很乖的，然后已经被打过折扣的已经某种程度被阉割过的一个作品吧。但就是今年我就像看了这个未婚妈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至今就是40年后，我就1980年，现在是2021年，我至今还是觉得这部片还是非常的前卫。而且那个前卫是我相信某一部分是出于题材，就是所谓的未婚妈妈，然后或者是某一种女性乌托邦的想象，或者是这种多元成家的一种形态等等的，这是一个，这就是题材上面的前卫。另外我觉得我自己从这个影像处理里面看到的或许在当年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前卫的做法，但是我现在来看我还是会觉得那种性别观点跟就是影像的处理所揭示的一些女性或者是性别的那个立场，是今天来看觉得非常进步的。那或许当时并不是有意为之，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采访过导演。那又或者说不定是某一些技术上面的当时的流行的风格，或者是某一些说不定有一些是技术的局限或场景的局限所使用的一些权宜之计等等的，那个我都不是很清楚。然后我对当时的电影说真的就是看过也不多，但2021年的观众我就是在看这部片的时候，那种政治正确的感觉，应该说有的时候我们多少会因为带着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我们读过的书，所以在看一些电影啊看一些作品的时候，有时候政治正确的那个小警总会出来，铃声会响这样子。那我们以为我们看1980年的片应该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浮现吧，比如那个时候的人怎么可能很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竟然没有，就是竟然以一种即使我们都知道那个里面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说教或者是过度乐观的这种成分在像童话一样去展现这个未婚妈妈的状态，但是比这个还要更值得我们参照跟学习反思的部分，我觉得远远比这样子的东西还要更多。那所以接下来我想要分两个部分来谈论未婚妈妈。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片子本身它的角色的设定跟它的某些场景，然后我要去说明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片还蛮前卫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想要跟一个电影做比较。那这个电影是 2020年的电影吧，就是我是去年在台湾看到的，在金马影展。那去年金马影展有做一个和濑直美的专题，那和濑直美是一个日本的导演，他拍了一部电影叫《晨曦将至》。那这个《晨曦将至》呢，是去年代表日本角逐奥斯卡的这个代表的电影这样子。那《晨曦将至》这个电影非常有趣，它其实就是在拍类似未婚妈妈的这个主题，就是有一个机构，它叫做好像叫婴儿接棒吧，在那个电影里面，它也是在照顾某些可能不是因为出于自己愿意，或者是可能被男朋友遗弃或等等理由而怀孕的这些小妈妈们的一个机构。那晨曦将至就是在讲这个故事。那我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想要跟就是这个和濑直美这个电影来做一个比较这样。那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就这个片子就是很简单的来聊一下，未婚妈妈是由三个女生所构成的一个电影。那这三个女生角色分别叫做女主角叫做小鹏，然后她是因为男朋友就是抛弃她，那她已经怀孕了，然后所以进到这个未婚妈妈这个机构。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叫做蔡文月，画家，那她是因为被强暴，所以进到这个机构里面，然后她其实是一直很抗拒这个自己所怀的这个孩子。那另外最后有一个酒店经理，就是从事一些可能被认为比较不是那么正经的行业，他叫张可心。小鹏、蔡文月跟张可心的三个角色就是这部片里面三个未婚妈妈。那我剧情的部分就不做太多的说明，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一些未来应该会有一些管道可以看得到这部就是好不容易数位修复上映的片。那我想要说的是，刚刚讲到这个未婚妈妈里面是主要有这三个女生所构成的一个故事嘛，可是呢这个片其实并没有忽略男性角色，就是其实这个片里面还是有男性角色的存在，可是男性角色的存在呢是非常的功能性的，其实这些男性都基本上是为了要去推展某些剧情而去做某些动作、某些行为，或是被设定为是一个帮忙的人，一个司机，或者是一个小孩子的爸爸的候选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超棒的，就我觉得如果以一个假设你是一个很追求就是电影里面所有的事情都要很合情合理，很跟现实要可以讲得通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些男性角色怎么一下子又可以帮忙这帮忙那，然后一下子又可以好像有些角色会作为一个很迷人的存在，然后去吸引女主角，那有另外一些默默守候的男人，然后他们到底他们的心情是什么等等的，怎么好像都没有交代得很明确。可是其实我反而就是因为就是我看完这部片之后，我首先意识到的就是这件事情，就这些男性角色被很随便的对待，是算是很帅的。我觉得里面最常出现的两个男生其实是就梁修身跟另外一个就是反正就是都是还蛮帅气的男性，可是居然被这么所谓大材小用的放在这部片里面，然后只作为一个剧情需要，所以他这个时候必须要做某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大快人心的，因为太多的电影里面，我的意思是说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所看的很多的电影里面，女性的角色都是被当成是一个陪衬的，只是为了要推展某些剧情，所以必须要有一些比如说男主角的女朋友，或者是男主角的妈妈，或者是男主角的女儿，或者是等等等等的各种女性角色。可是在未婚妈妈里面这件事已经完全被翻转了，就是她大量的以就是三个小妈妈的故事为主轴，可是她没有去忽略有男性角色这件事情，可是男性角色的处理是非常的好像理所当然，他们就是在某些时候会扮演某些角色。那光是这一点我觉得就非常的简洁有力，因为假设说今天有一部电影他一样想要处理这个主题， 然后他又很想要去兼顾那个男性的情感，那我会觉得那当然也是一个很细腻或者是很完整的叙事手法，但是这个其实反而会让重点没有那么凸显。可是未婚妈妈是如此的就是凸显重点只放在女性身上，然后在那个年代，所以光是这一个处理我就觉得这可能就真的就是你会觉得就女导演拍的片，所以才会这个样子，然后在民国六十九年就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这个主题就不免的就是会跟小孩子也就是所谓的婴儿有关嘛，可是我们在就是检视说这个电影它有什么时候会把镜头的特写放在婴儿脸上，什么时候不会，如何去拍摄婴儿的这个拿捏，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其实片子里面还是会透过某些角色去传达这种所谓对于生命或者对于小孩子的利益啊，或者是小孩子是无辜的啊等等，这也不能说是这是很保守的论述，只是说这样子的想法就可能某种程度还是体现了不管是导演或是我们大一般人对于婴儿小孩子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新生命的一种希望，可以保护他们，然后可以以他们为重，可是同时又不要去牺牲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等等的，就是我觉得电影里面还是非常的照顾到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不过同时在影像上面我觉得他也很斟酌的去避免好像我们观众会太过于去带入那种婴儿的好像他们的无辜或是他们的可怜的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美德，因为这部片实际上它非常的 focus 在未婚妈妈身上，并不是说婴儿不重要，只是说作品有它要聚焦的东西，就像男性也不是不重要，可是一个作品就是它省略了某一些东西，不代表那些东西你会感觉到那个不被重视，那这是我觉得电影在聚焦它想要的主题的时候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如果它是完全的被拿掉的话，那你在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一定反映了作者的某一些逃避，或者是说有很强烈的偏好，可是在这个片里面男人跟婴儿是都会出现的，然后一些长辈也会出现，可是他们的篇幅以及这些场景的节奏就会让你知道说导演知道大家有在想这些事情，可是只是说那个不是我作品的重点，就我在做一个观众的时候我是有感觉到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也是在镜头上的处理，就我自己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感动，就是有一个环节是女主角小鹏她就是带着她的小孩子然后出来自己找工作谋生的时候受到公司的一个上司，一个男性上司的邀请这样子，那个男性上司就是很喜欢他，然后就把他带回家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女主角小鹏也是虽然就是其实有一个默默照顾他蛮久的一个年轻男生，可是他还是跟着这个公司的这个主管就是到他家去然后跟他约会等等的。那到了这个主管家之后啊，那个主管的那个妈妈就是在那边挑三拣四，然后说啊我们家儿子多好多好啊，真希望可以帮他找一个这个好媳妇这样子，然后就说他就对小鹏说哎，你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看一看，然后镜头就带到小鹏站起来，可是只有拍他的上半身然后那个主管的妈妈就是又叫他坐下来，然后他就说哎呀你这个身体啊就是有点太单薄了，我们家可需要多一点人丁啊这样子。那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是说公司主管的这个妈妈就是一个传统家庭的一个老太太，她就是希望说这个嫁进来的女生是屁股要大会生小孩，就是这种很传统语境里面的这种用这种身材来评判，以及就真的是把女人当这个生产机器的这种意识形态在运作的这种方式这样。那我要讲的事情是我们心知肚明，就是这个公司主管的妈妈就是要看小鹏的屁股，他的下半身，要看他的生育能力这样子。 但是导演的镜头是没有拍他的下半身的，是只有拍他的上半身，就站起来他是拍他的上半身以及他脸部的表情。所以他不只是在这个剧情里面，就是后来小鹏他站起来让人家看，然后后来他就就是有一点袒露他自己的身份，其实他自己有一个小孩，然后他觉得、我不适合你们家这样，然后他就马上就转头走人。不止在剧情里面去设定说这个女主角她不想要掉入这种传统家庭的，即便那个男上司可能非常的吸引她，可能很帅气啊，然后等等的，可是她拒绝了，然后她就头也不回的离开这个家庭。那不只是剧情，就连这个镜头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看，就是我们刻意的不被引导去看她的身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不管她的屁股大还是小，她的身材看起来到底是会生还是不会生，这都是一点都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拒绝从这样子的角度去看待思考，或者是被画面被镜头去引导着要去想是或否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女导演才会注意到的一个非常细节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场景，它只是一个镜头去拍她的身体，而且只拍上半身这件事情。随后的几个镜头你也会发现，你会忘记说到底在那一场戏里面她的身材到底是怎么样子，虽然他们的对话里面是在讲这件事情。就这个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叙事的过程，可是我看完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如果说在那个当下我们的镜头也看到了，我们观众就是也看到了他的身材，或者是说在随后的几秒 几个镜头里面我们如果看到他的身材，我们一定不免的会去想到这件事情，就他的身材是符合传统的这样的会生还是不会生吗？那不管我们心里认同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想法 很可笑，但我们都会去想到这件事情。但是镜头直接告诉你不要想这件事情，那我看到这个处理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感动的。那最后来讲一下，虽然说我刚一直在强调说我觉得这部片在当年或者即使现在可能都被可能当成是一种社会问题片或者说教片，可是我自己是一点都不觉得这个片有在说教。然后这也不是我独到的观点，其实当年的报纸就已经有国外的投资人，就是他们也觉得说这部片其实很好的去彰显了并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然后他也觉得说诶这个题材居然可以不说教。就 by the way 就提醒大家，其实这部片是版权很快就是在新马地区就已经卖掉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不只是台湾卖，就是叫好叫座，就其实在国外也是就台湾之光这样子，不过却被我们忘记，就 by the way 就提醒一下这件事。但就是回到说我觉得这个片为什么不说教，因为其实难免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角色他会讲出一些好像是比较说教式的这种对白，可是像这样子的场景往往会很快的被剪接跳转过去，而且这整部片并不总是都很明快，都是很快的剪接跳转，倒也不是，在某一些需要去描摹一些可能比较复杂的情感或者是一些人物的情绪的转折的时候，那个速度还是会放慢。然后所以作为观众我就可以意识到说诶那些说教的部分是有意识的被加快剪接跳转的。那假设我从这个快慢的节奏里面去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时，我就不会被角色讲出来的话好像听起来很说教给干扰。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部片为什么不说教，就我可能讲有点抽象，但如果去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我想可能就可以理解我的意思。然后我想要最后就是再就是讲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惊喜的一个小部分，就未婚妈妈这个片虽然是李美迷的第一部这个剧情长片，但我觉得在这个我刚才讲的这种影像的节奏然后角色的对白的处理上面我觉得并不粗糙，然后甚至呢在另外一个东西上面就我觉得还蛮惊喜，就是配乐。这部片就前面有讲嘛，就未婚妈妈其实是一个所谓社会问题，或者是它多少是一个就是有点悲惨的一个背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故事嘛。 那整部片其实的确是有一个很悲凄调性的一首歌，在很多时候就是那个背景音乐就会响起这样子，但也有一个场景是他用了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叫做 Dancing Queen， 这是阿爸的歌。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听过这首歌都是因为一个更有名的音乐剧以及电影，叫做妈妈咪呀。就妈妈咪呀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嘛，然后 Dancing Queen 在里面也是一个很知名的歌曲，就很知名的桥段里面会播放的一个歌曲。然后在未婚妈妈里面居然有 Dancing Queen， 就是在这三个女生她们决定要同居住在一起，然后照顾女主角的小孩子的那一个，在重新 building 他们的那个同居的房子的时候，那个很欢快的气氛之下的背景音乐是阿爸的 Dancing Queen。 那大家知道妈妈咪呀音乐剧是1999年首映，然后2008年才播出电影，那未婚妈妈是1980年，就是电影至少是晚了未婚妈妈20年，就是妈妈咪呀的电影。所以早在那个时候李美弥在做这个片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说阿爸的这个 Dancing Queen 很符合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这个是我觉得也是很惊喜的部分，因为我是2021年才看到这个1980年的电影，然后我在听到那个配乐的时候一度还想说这应该就是在致敬妈妈咪呀吧，就是毕竟题材也有点类似啊，妈妈咪呀也是有一个未婚妈妈嘛，对不对？然后我还想不对，这妈妈咪呀电影是2008年，然后就算是音乐剧也是1999年这样子，那这个电影是1980年这样，所以我觉得配乐的这个角度也是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很惊喜的部分。就谈这部片的内容大概就到这里。那我刚才说另外一个部分是想要跟一个日本电影做比较嘛，这和濑直美的这个晨曦将至这部片呢，我去年看的时候初次看其实是没有特别喜欢，然后后来因缘际会又看了第二次，看了第二次之后就有发现一些这属于这部片就是我觉得蛮独特也很厉害的地方。那晨曦将至跟未婚妈妈有一个很关键的不同在于它是用两个轴线在谈一个故事，那两个轴线分别是一个小妈妈未婚妈妈一个就是学生，她一样是被男朋友抛弃，然后但她怀孕然后想要把她生下来，然后所以后来到这个婴儿接棒这个机构。那另外一条轴线是有一对工作蛮成功的中产阶级夫妻，然后也有房子很好的房子，然后但是他们生不出小孩，所以也是透过了这个婴儿接棒这个组织去媒合到了刚刚讲另外一个小女生的这个小女生的小孩子，然后去收养了这个小孩。这个应该叫领养，对。那晨曦将至这个片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心里有一个很失礼的评价，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像是就另一个版本的我的意外爸爸，就是四之愈和那个我的意外爸爸这样，因为小孩子在里面也是有一个成分这样子。可是在看第二次之后就我才很清楚的意识到，其实晨曦将至这部片真的值得被赞颂的是这两条轴线都非常完整的被交代。那这个是优点可能也是缺点。我先讲缺点，就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自己也觉得这部片有一点冗长，因为它的两个轴线几乎分量是并重的，就是在这个小女生未婚妈妈的故事，她可能先是一个学生，然后谈了恋爱，然后来怀孕，然后被迫把这个小孩子送到机构，然后后来可能又有一些其他的小混混的朋友，那可能也过得很辛苦，然后想要去把小孩子要回来这样子的一个历程，以及另外一个轴线就是那中产阶级夫妻领养的小孩，那小孩子慢慢在长大，然后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学校的问题，然后夫妻之间的 一些历程等等的，也是很详实的交代了整个故事。所以从缺点上来看，就这两个轴线如果你都要交代非常完整，那整部片就会变得有一点沉闷。可是在我第二次看这部片的时候，就这么长的片，但我竟然看了两次，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可能是这部片最好的部分。我觉得这部片最让我如果说有什么触动的或者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在影像的分量上面，它让这两者就中产阶级生不出小孩子的夫妻，以及谈了很纯真的认真的这个恋爱的这个小女生，然后想要把小孩子生下来然后过得很辛苦的这件事情，就这两个轴线是在电影里面并重呈现。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创作者的意识形态的展现，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其中一个故事而忽略另外一个。所以虽然这个片我觉得在观影的体验上它可能稍显得有点闷或冗长，但反而是这个闷或冗长让我回头就是肯定这部片在这样子的处理小妈妈以及去领养小孩子的中产阶级夫妻，就他们两边的故事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那这两个电影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有打造一个给未婚妈妈准备生产过程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像中继的组织一个机构。那我在看《晨曦将至》的时候，一开始对于这个婴儿接棒的这一个机构所传达出来的感觉，其实是很直觉的，是觉得有点不安，就想说其实这样子的组织应该会有一些伦理的问题吧，或者是他会不会在法规上面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是在灰色地带等等的。那同样是在看完第二次之后，我比较明确的回头，就我也还是肯定《晨曦将至》里面去处理这个婴儿接棒这个组织的一个做法。就在电影里面作为观众，我们对于这个婴儿接棒组织里面的创办人会有一种他好像过度的被美化，然后甚至有点像是一个教主的这种感觉，好像就拯救了很多的未婚妈妈。就其实观众至少我啦，我心里面是觉得说这种好像救世主般的角色有一点不安。可是在电影里面的后半段，婴儿接棒这个组织是无预警的倒掉，那电影完全没有去交代为什么这个机构会倒掉，可是最后有让这个那个小妈妈的那个女生就是重新回到这个机构去看这个创办人的时候，就是有稍稍的去交代这个创办人的这个心路历程这样子。那这一个处理我觉得很好的是，我们都可以想象有一个乌托邦的存在，就是女性的生产是可以互相帮助的。包括在《晨曦将至》里面，那个小妈妈本来就是因为怀孕之后就一直受到父母的责骂啊等等的，那她自己也觉得孤立无援。然后可是她是直到接触了这个婴儿接棒的这个组织的时候，她就才很感动的说了一句从来都没有人去关心过要如何安全的顺利的健康的生产，就是可能爸妈都只会想到说要怎么样隐瞒这件事情啊，或者是等他生产完就是可以无缝接轨回这个正常社会，然后去骗学校说他只是生了一个病等等等等，都在想这些事情，都没有想过生产这件事可能是危险的，可能是需要照顾的，其实健康是很重要的等等。那这个是晨曦将至的小妈妈在进到这个婴儿接棒的组织时她的一个感叹。那像这样子的乌托邦的存在，我们如今就是很可以去想象，好像道理上面的确是可以透过不同的孕妇之间的互相帮助，甚至不同妈妈之间的共同抚养小孩，不一定要完全只是异性恋的这种家庭的框架才能够去把小孩子抚养长大，或者说才能够去构筑一个家庭，我们可以去想象这样的乌托邦。可是同时在《晨曦将至》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机构终究它就是无预警的关闭了。那它到底遭遇了什么样子的比如说社会上的攻击，还是伦理规范上或是等等的问题呢？这个电影都没有交代。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不交代，可是这个机构倒掉的这个处理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因为它不会让我们陷入一种只是很天真的把乌托邦给呈现出来的感觉。那这个部分就反而其实就是 1980年就是李美迷的未婚妈妈所比较没有触及到的东西。那当然我们可以非常也可以非常很自然的想象，因为那是1980年，然后那个时候的台湾甚至是就人工流产是还不合法的事情，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伦理的课题啊等等处理相对是少的，因为基本上小妈妈们是没有选择，那个地方可能真的更像是某一种社会福利机构。那不过我想要引用一段，就是未婚妈妈里面的一样是她的创办人，她叫做白夫人，是由圭亚雷所饰演。那她的机构里面就是也是有各种娱乐啊医疗啊，然后一个很亲近的一个休闲环境这样子。然后当那个未婚妈妈的女主角小鹏进到这个机构的时候，那个白夫人是这样说的，她说虽然我不能够帮你忘掉你心里的创伤，因为你身上的孩子每天都会提醒你这样子的痛苦，但至少你可以有一个自由安宁的环境。就是这个是在这个机构里面白夫人跟这个小鹏所说的话。那其实这种大妈妈的这种感觉跟晨曦将至的婴儿接棒的创办人其实是蛮像的。那在未婚妈妈里面呢，这个组织的后来的去向跟发展是没有交代的。不过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可能是白夫人这个角色她其实很漂亮嘛，就是圭亚雷饰演的。那她在这个电影里面被塑造成是一个会抽烟的女性，然后一开始小鹏他们全家人来到这个机构的时候，他还一直说啊我已经要戒烟了等等的。可是呢在后来就是小鹏跟他提说他想要自己带小孩，以及后来这三个女生一起搬出去同居，然后又找了白夫人一起来聚餐的时候，就是在这过程里面白夫人已经不知不觉就开始重新的抽烟，然后甚至最后还说就是不然我改抽烟斗好了。就还是可以从这个白夫人作为一个这个大妈妈的存在，她的一些反应，就你会看到一些，就她也不是很刻板里面的那种自己经历风霜，然后她可能某种宗教上的情怀等等的，不，她其实也是一个很活生生很鲜明的人。然后我一直在幻想，我在妄想说，就是会不会在秋刚健本来那个版本里面，其实白夫人是喜欢那个机构里面的那个年轻男子，就那个机构里面其实有一个类似志工工读生的存在，然后也是后来女主角小鹏可能会挑选为她的老公，也就是她小孩子的爸爸的这样子的一个候选人。我一直想说这个园丁的角色就是感觉他跟白夫人会不会有一腿，他们就是俊男美女这样子。我在想秋刚健本来的剧本里面会不会有这种环节，但这一切都是我的妄想。但 anyway 就是未婚妈妈跟晨曦将至都有这样子的机构存在，那只是他们处理的比例并不一样，但都勾勒出了一个乌托邦的一个可能。那在就是现代社会里面，至少我们可能想象为是一个机构的存在，那这样子的机构也会有它的所面对到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两部片里面都是轻轻的点到，尤其未婚妈妈基本上比较没有在交代这个机构未来的发展，在晨曦将至里面则是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组织一定面临的某些社会上的挑战跟困难。那不知道未来就是20年、40年后，这样的组织这样的机构会以什么样的形态所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吗？然后或者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这种女性乌托邦呢？到底会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以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我觉得这是我在看完这些片之后就是有一个就是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可能某种期许吧，或者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主题不管是在40年前或是现在以及未来40年后，一定还是会有所谓的未婚妈妈这样的身份的人存在，所以这些片的处理就我们如今看起来都会觉得有它某一种前卫的意义存在。那这个就是就是我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除了未婚妈妈的剧情本身再去跟大家聊一聊说去年看到很类似主题的这个后来直美的晨曦将至，然后以及把两者做比较之后就可以抽出一些元素，那这些元素又会 带着我们重新去看待这一个议题，这样子。那这大概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如果对这个我刚刚讲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我是有写在 UDN 名人堂写了三篇文章，因为不小心就是前面有说做了一些文献回顾的功课，那所以分三篇是有刊登在这个网路上，那搜寻李美迷未婚妈妈应该就可以找到。那如果兴趣的话就可以再参考一下，我们也会把网址附在这个节目的说明上面。那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请务必要去看看这个民国69年1980年在台湾大爆满的这个女导演片《未婚妈妈》。谢谢大家。